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播老鹰。那今天跟我一起在 Bellevue 直播间的呢，还有我们的常驻的特约主持唱和 Coping。 那今天呢，我们也很荣幸的请来了一位新的嘉宾啊，嘉怡。嘉怡，你能不能先给我们的听众观众打个招呼，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叫嘉怡，然后我是一个 I 人，我呢是个在西雅图的华人，然后呢是个女生，然后呢比较喜欢音乐，结束。
欢迎欢迎。
前面都很平淡，但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最后一句话，
这个我听说这个节目是那个音乐节目对吧，所以这个就过来。今天最后会带给大家两首，就是我自己搞的一些小创作，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现在非常的紧张，因为感觉会被问到很多问题，来，
不用紧张，不用，我们可以按摩板，我们可以按摩板先过一下我们问嘉宾的问题，
哎呀，
比如说，首先就是能不能跟我说一下你接触音乐多久了？
Good question 啊，这个我觉得我感觉很多那种就是中国的首先我是在那个国内长大的，我是就北京出生，然后感觉小时候的话就是周围一般大家都会搞点特长，然后我的话就我当时回家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有那个人在教小孩电子琴，然后我呢就我姥姥就带我去了，然后感觉那时候就是对于音乐的话就单纯是就是把它当做一个那种特长班之类的，然后至于说爱好也没太有，然后比如说学琴也是一种比较机械的动作，然后但是就是我自己可能就是11、12岁的时候吧，就是有段时间对小提琴很感兴趣，原因呢是就是我选福尔摩斯，然后他拉小提琴比较好，然后是不是有点流水账了？这个
继续
啊，行好，那反正就这个到了高中，然后之后就来美国了，然后来美国之后感觉这个失去了这些乐器，然后有的时候吧，人就是你这个失去的东西呢，你就想得到它，然后。后来就发现，这个有时候听音乐的时候就觉得，是不是可以，如果自己也能用钢琴弹的话，那一定很爽。然后之后就当时作为一个很 frugal 的这个学生，然后就也没有搞任何琴，然后当时就在大学的那种什么那种教室，那种音乐教室里边，就是蹭学校的琴，然后有时候去弹一下，然后感受一下那种和弦之类的。然后我觉得就是从大学开始吧，就越来越对于这种就是。音乐本身的一些规律什么的感兴趣，然后后来就也开始写一些自己的音乐啊，然后那个平时的话很一个我的一大爱好就是扒谱子，然后就是基本上手机里边的一些歌什么的，然后想到什么然后就尽量能弹出来，然后我应该就是一开始是在大学时候是开始弹钢琴嘛，然后后来又有一次捡到了一个非常垃圾的这个吉他，但是感觉这个乐器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就开始琢磨这个乐器，然后后来也开始弹吉他，然后再后来就是前两年的话就在哪儿看到了个鼓，然后又开始这个就是写上去那个打那种，然后所以先就是我发现每学一个新的乐器它都会有一些新的这种就是对音乐的理解，然后就是学的乐器越多你的理解就是感觉越丰富，然后所以现在我家的话这几种乐器都搞了一些，然后就是看自己那个 今天是比较暴躁的话就打个鼓，然后比较温柔的话那就弹个琴，然后差不多这样。
哦，太棒了。在这个流水账当中我已经听到了三种乐器，钢琴、
啊、
吉他和鼓，
还有小提琴。
哦，对，还有小提琴、嗯、小提琴后来学了吗？
小提琴我是，对，我原来学，然后当时是考级来着，然后考到八级，但是就、
哦、那很高了。
但是后来就是我感觉，就是我当时学小提琴是觉得福尔摩斯弹拉那个很帅嘛，但是后来我感觉就是在平时比如说写音乐里边，就小提琴因为它是单一的一个弦乐嘛，然后就感觉用到的地方可能没有，就是没有那么的 versatile， 然后就是像钢琴吉他这都是特别的好使，就是啥都能干，就更喜欢这样的乐器。但是就是有机会的话还是想再那个再试试小提琴，回到童年的乐器。嗯，
那听你掌握这么多乐器，那你能把你掌握这些乐器你能分下类吗？就是他们有哪些乐器很有联系，哪些乐器的联系有比较
那我觉得就刚刚我说的，我觉得吉他还有钢琴应该比较像的。然后就是因为感觉它既能当做一种打就是能弹旋律，然后又能弹和弦，同时其实还能打鼓点嘛，就钢琴也是可以通过那个低音和高音，这个我相信唱比较了解对吧，就是打出一些比较酷炫的这些旋律，
它也有自己的 groove。
哎，对，就感觉这种乐器就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就是 top tier 的那种乐器。但是我原来好像见过有人他说那个就是给乐器分类，然后第一名这钢琴是什么乐器之王，然后说乐器之后是小提琴。这原来我学的时候是非常自豪的，但是后来就是我越往后我就越觉得小提琴有点，就是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喜欢小提琴。不是说那个观众里面有人学小提琴的话，不是说小提琴是个不好的乐器，它还是个非常优美而优雅的乐器，它是个非常高雅的艺术。但是 anyway 有一个，对，我刚刚是在说啊，就是这是第一类，就是那种比较全面的那种乐器。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就是那种弹那种同一个，就是一般来说大家弹奏的方式都是弹单一弦的那种，那就是比如说小提琴、大提琴、弦乐。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乐器，比如说手风琴，然后就是那种就是我也不知道算什么，
声音很独特。
应该说如果你用的好的话，在你歌里面会是一个特别好的点缀，就是这种独特的感觉。
确实就感觉写歌如果要是只有就是刚刚说的那几种的话，可能就有点太普通了对吧，然后你加一点什么这种乱七八糟的乐器，它立刻就让别人记住你的音乐。
嗯，是的，
有道理。那这个是一类。那还有什么那我觉得其实人声它就是算在刚刚那个我觉得人声其实是算是第二类，就是只弹旋律的那一类，就是对它只是这是一种。然后还有就是打击乐的，就是纯打击乐这种纯打击乐它可能就打出来的那种东西比那个就是钢琴和吉他那种更丰富一些，那个感觉就是学那个玩意儿，就是自己就照着几个那种歌曲然后打一遍这样的节奏，然后你就对于这个就是会给它复制到比如说钢琴和吉他上。我就觉得反正我喜欢钢琴和吉他，因为它就是太全面了，啥都能干。全才。
那么你对小提琴的了解和小提琴的理解，你觉得对其他乐器有帮助吗？
我觉得小提琴没啥用。
没什么用
啊。等会儿你这个说到就是我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在说这个相对音高的事情是不是？这个anyway 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就是原来OK， 我觉得现在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小提琴。它就是有四根弦，然后呢每根弦之间是应该是差五个音，然后所以它相比于吉他，它的好处就在于它每个弦之间它的那个音差是一样的。然后像吉他的话它的音差不还有很多其他的乐器，就比如说尤克里里啊，然后今天我刚认识到一位人，他带了一个那个琵琶
、
对，他那个弦的那个差也不一样。然后就那样的话就是导致说一些旋律，比如说你只能在就是只能在某几根弦上弹，然后你要平行的给它转移到别的弦上，它的那个之间的那个就是音跟音之间的距离就不一样。但是小提琴呢它就很规律，因为它每个都是差五个音嘛，然后因此就是它特别适合人去学习这种就是相对音高。我觉得原来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就是听一个音乐，然后就直接在小提琴上用那个 那个位置，就是先就是找到，其实你都不一定知道我你具体按的是什么音，但是你就找到一个歌曲里的都的对，就是都，然后之后呢那个你就能在那个位置弹，然后之后你可以把它平行穿那个转移到其他的弦上都可以。嗯，对，反正我觉得如果说然后这个的话它其实锻炼的能力应该就是一个相对音高，然后你就是听到任何一个曲子都可以这个找到它的首调音谱，应该是这个名词对吧？对，
嗯，那你刚才提到你有在也在自己扒歌吗？那你扒歌的时候，比如说歌是一个调式，你唱的又是另一个调式，你觉得这个你觉得按你的方法，你觉得不同的调之间是一样的还是有区别的？
什么意思？就不同的调之间？
对，比如说周杰伦他唱 A 调或者 C 调。
我在我听来就是我觉得挺就是一样的，我觉得就是。嗯，我觉得可能唱和那个 Charles 不这么觉得，但是就是我觉得还挺像
的。嗯，差不多。其实我觉得只有绝对音感的人他会觉得说什么 A 调什么感觉啊，什么色彩啊，C 调什么色彩。对我来讲我感觉差不多。
你也是相对音高。
嗯，我是相对音高。
哎，这个是互斥的嘛，就你要是有绝对音高你就肯定不会有相对音高。
嗯，我觉得就是到最后其实是差不多的。可能一开始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目前还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就是同时拥有这两个，就是
嗯，
要不然就是有相对，要不然就是有绝对。
嗯，
唐老师可以
啊，
不要 Q 唐老师，不要 Q 无关的人员。
那我们既然已经说到那个绝对音高相对音高了，在我们进广告之前谁能够简单的一两分钟给我们解释一下吧，先绝对音高跟相对音高的概念什么意思？
我可以，反正就是绝对音高就是你钢琴上不是有81个键嘛，然后有绝对音高的人就是你听到一个声音，比如说有人在什么桌子上敲了一下，然后厉害的人他就立刻能说，哎，这个音我在钢琴上能找到是第几个键，然后那这就是绝对音高。然后那相对音高的话就是类似于比如说你弹一首歌，然后这个歌的每个音符之间它有一个那个音符跟音符之间是有一些关系的嘛，然后
音程的关系
啊，音程的关系，然后相对音高的人就是都能把它对应到一个就是在钢琴上找到他们的那种对应关系的一个，哎，我讲的不好，要不然你再讲讲。
其实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就是绝对音高是听音的绝对的位置在哪儿，
嗯嗯嗯，
它可以听出多少多少赫兹，相对是听相对的音程。
听的是个
音程的意思就是这个两个音之间的距离嘛。
对对，他知道这个音，他不一定知道这个音是多高，但他听到下一个音的时候他能知道这个之间差了2度，差了5度，差了4度半，他能知道这个关系，或者是有点走音，他能够听出来低了一点高了一点。
嗯，在广告时间我可以想有没有一些生动的例子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可以，那我们听广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Okay, so we just talked about the definition of perfect pitch and relative pitch. Can we talk about like how important they are when you are trying to produce music or play guitar?
So I think, I personally think relative pitch is more important when you like try to find, like when you just try to play a song on a guitar. So basically, especially it's very easy on guitar because like you have this like clamp. I think that's what it's called, a clamp. Cable. Yes. The cable that you can just put on every like whatever the scale you want, and then like so as long as you can play it in C major, you can basically play any any keys. So like with for people with like absolute pitch, if you're really good at absolute pitch, then it's okay. Like, but if you can like just only identify maybe like 70% of the notes, and that will make it really hard for you to like copy that song from your ears. Like basically, I think like relative pitch is what people say like play music by the ears. So it's definitely more helpful. And also, like, when you're producing songs, you want to, like, play a melody and then, like, couple it with some kind of chords and then, like, make it sounds good. And I think maybe, like, relative pitch is better.
It's more practical.
我很同意，我还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绝对音高的人，就像比如说你看一幅画很漂亮，然后你要去画那幅画，但是有绝对音高人就可能只是照着那幅画一笔一笔来画出来，因为他可能这里用这个颜色，这里这个笔画是这个弧度，完了这么一笔笔描出来，完了相对音高人可能他会看到这个结构，他有一个人的一个人的结构，房子结构，然后什么样的色彩，在一个他是相对音高可能就照着这个形状画出来的，而那个绝对音高可能就照着那个细节，就把每个细节一个一个复现出来。然后在我的经验里呢，我感觉从学古典出身的人，尤其学键盘方面古典乐出身人，他们都是一开始都是培养的都是相对于是一些绝对音高的感觉。完了对他们来说，可能你要弹 C 调和弹 A 调或者弹 B 调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虽然旋律上的三个调上去，但是他们来说可能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完了我觉得在这个角度上看，如果你有绝对音高的话，你可能也会更好的帮助你去听一些大师们怎么样弹出那样的曲子，完了你怎么能去跟他的那个他想要表达的那个样子去再现出一些比较经典的，比如古典曲啊或者爵士曲。我觉得爵士不一定，我觉得可能更偏向于古典吧，古典弹接触古典人就更偏向于每个音区分每个音和每个音之间的区别。
那对于初学者来说，就是刚刚开始学第一门乐器的人来说，如果他在天赋上面就是这个绝对音高跟相对音高有很大的差别吗？如果他比较差的话，就人和人之间在绝对音高跟相对音高上是会有很大的差别吗？
我感觉是不是跟性格有关，我也不清楚，这个是个非常，
你觉得你有那个就是刻意去锻炼自己的绝对音高吗？或者说刻意去？
那倒没有
啊，
从来没有主动的去锻炼过。
我感觉我也没有去锻炼过相对音高，然后这个是不是天生的呢？我都不知道。这个
我觉得啊，从小学乐器还是有关系。乐器它会教你，就是你会熟悉一些固定的模式，比如说音阶。因为歌都是由音阶和一些爬音或者一些固定的套路组成的，听得多了就会熟悉那样的一种 pattern。
我在想是不是听流行音乐多的人可能相对音高会好一些，因为他的这种音都更固定一些。
对，
然后古典音乐确实它比较乱七八糟，
它也比较复杂一点。
对对对，
而且跟唱歌可能也有关系。
我感觉
可能唱歌人他就更会能清楚理解人声跟那个乐器之间音的差异。我不是绝对音高人，我搞不懂，所以听不明白，所以我是这么猜的。
所以说在座的没有人是绝对音高。
那我
下次找一个更强一点的嘉宾。
所以绝对音高是更加罕见是吗？
也不是，
我觉得大家会觉得绝对音高人很酷，因为就是他们就就对，感觉一般是有这种普遍的认知是这样。
从统计数据上来讲，就是 perfect pitch， perfect pitch 的话可能是 one of a thousand or one of 10,000。
那
应该是 one of 10,000。
那你这算是 imperfect pitch。
那其他的相对音高的人是剩下的999个是相对音高，还是他不一定每个人都有绝对音高和相对音高这个概念？
可能剩的就是 one of 100，可能是相对音高的，或者相对音感吧。
应该都有个程度，我觉得大家听也不是说有相对音高人就每一首都能听出来，然后绝对音高的也不是说所有的都能听到，就是肯定也有绝对音高里边比较强的和不强的。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听一首？
对啊，
好呀。
是的，不用聊那么 technical， 我们可以。
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接下来我播放的是你创作的，对吧？
对对对对对，那个是 名字没太起好，所以现在目前叫啦啦啦。然后那个这个歌词呢，也就是一半是我写的，然后另外一半是让 ChatGPT 帮我 generate。 哦，关于这个倒有挺有意思，就是我现在咋写歌词呢，就是一般会把这个需要唱多少个这个音节，然后就是用一些很奇怪的一些就是乱七八糟的词给表达出来，然后呢我写了一个 prompt 让 ChatGPT 呢帮我把那个词 fill 一下，然后给我每一个句子来一些 variation， 然后在里边再挑一挑。就是一般我歌词是这么写，但是旋律全是我自己写的，这个没有任何的 AI 帮忙。然后反正现在我这个写歌就是这个模式，然后非常的 productive， 这个大概可以两天写一首歌这种速度。然后接下来要播的这第一首歌呢是个中文歌，然后我写了第一个 verse 还有那个 chorus， 然后第二个 verse 的词还没写，然后所以就先为了不让大家这个烦，就只播一半的歌感受感受。
这首歌什么时候写的？
这首歌可能半个月前吧。
哦。
我们的爱情就像魔法，忽然之间在我心上，有一天我发现时间过得真快呀，流年也不散呐。我们的爱情就像秘密，记忆在心头还清晰，放着你笑着说，也许会有谁想。
对，刚刚感觉这个唱一下子就抓住了一个伴奏啊，这是我发现用 MIDI 写歌就好处，就可以你可以经常去实验很多乱七八糟的乐器嘛，然后伴奏就是一个我们平时可能不太会弹的乐器，然后我就直接把它的钢琴旋律放到了这个我把我的主旋律就是我唱的那个音放到那个伴奏上，然后听出来效果就非常好，然后就放上去了。所以我觉得用 MIDI 写歌就是一个 low cost， 然后那个能让你就是用很低的成本，然后可以能试验很多不同的风格。
你刚刚说就是那个 AI 是做的词是吧？
就是我让 AI 帮我就是把我原词上做了一些修改，那样就是让它更多的这种就是可以选择的地方。对，差不多这样。然后曲还有比如说编曲啊，这些都还是我在做。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就我用的是 Logic Pro， 然后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那种就是一些比如什么，我听说是不是叫 Sumo 那种，有一些一些软件，
就是 AI 编曲了。
对，我目前还没有。
Sora 是吧？
哦，叫 Sora。 好，露怯了朋友们这个但是反正就是我还没太试过。我爸他原来写了首歌叫什么吐槽北京的天气，然后他用 Sora 写的，其实我觉得还行。
那是怎么样？是你爸给他提供词，然后
我爸就让他写。我记得哈，他说好像就是让他写一首。哎，咱们这个在座肯定有很多观众知道怎么用 Sora， 不要让我们在这儿这个暴露我们的无知。
Anyway， 反正我们可以期待一下，这相当于是一个我们电台首发的抢先版本，对吧？期待写成一首完整的作品。
那要不要接下来把第二首也播掉？
啊，可以给。那我先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第二首呢是这个是首英文歌，然后这是我上周写的，然后
要用英文来介绍吗？
不用。这个我比较觉得用中文很亲切啊。就是反正上周写的首歌，然后就是前面后面啊，当时是这样的，就是我认识一个人吧，他对于和弦啊他比较挑剔，就是我一般写歌呢，我 我的这个 default， 我的这个第一选择永远是就是大和弦，就是一般流行乐的那种什么 C 啊、G 那种东西。然后之后呢，我认识的这个人呢，他就比较挑，他就觉得这些和弦都太无聊了，然后要加一点那种这种乱七八糟的什么七和弦，对对对对对，七和弦挂四啊，什么属和弦。然后呢，我说那我试一下吧，就把所有的七大和弦都直接改成了一个七和弦，然后呢，就反正以这个为和弦为这个基础，然后写了首歌。然后因为它变了七和弦，所以就变得很忧郁。然后呢，那个又忧郁中带一点摇滚啊这种感觉。然后中间他还那个就是我我在想中间怎么 bridge 那个前面和后边。然后我想到就是小时候初中的时候，我对于这个有个叫费恩曼的一个物理学家比较感兴趣。然后呢，那个当时觉得他很酷炫，然后我就当时在网上就是上周找了一下他的一个那个讲的课，然后之后就把它放进去了，然后还加点吉他，所以你们可以感受感受啊。
We live in the moment, searching for something.So tired of waiting, said you lose yourself away from the fate of sight to chase the night.所以你在写歌的时候是会比较注意这些 technical 的一些 detail， 然后把它慢慢打磨好，不是说是一个情绪的这种drive 的，然后进行下去写歌词的模式。
好像是，就是我觉得写歌的时候一开始还是先从和弦开始，一般是写好了以后，然后我再给他就是编点故事，说我当时是什么心情写的。其实不是，一般都是先从歌开始，然后编个故事。
感觉是 J 人那种 INTJ 那样。
你说 MBTI 吗？没有，我 MBTI 其实是 ENFP。
ENFP 吗？OK。
暴露。
我也是 ENFP。
啊，这样。那你写歌难道是这个情绪追问的？
F 是 feeling 嘛，是比较偏感觉的。
好问题，主要是我觉得就是我一般是先把和弦铺上，然后之后写一个旋律上去。就是我感觉难道你是先有旋律再往上垫和弦？
都会有，有时候会有旋律的动机，然后再往上铺和弦。当然也有时候是先找到一个好听的和弦来进行，然后再往上写谱，也有。我听到那一段就是费曼的那个讲话，感觉那个东西也挺有名的哈，就是那个叫费曼的物理学讲义吧，对吧？他 lecture 很有名。
他那段是在讲就是讲很多物体的震动，然后然后就觉得这跟音乐很合，然后那个是他应该是是好像是很基础的一个物理学的，然后他那个应该是他的 intro 第一节课，然后他说为什么他要学这个物理，因为他在生活中的很多地方可以看到，
就是 rap 那部分吗？
没有没有，那不是 rap， 那是费恩曼的 rap， 他在讲课，然后
对对对，
其实有点像 rap， 就是跟那个节奏也是，
对对对，
因为你那个速度，
你有调过节奏吗？
没有，就用的是他原来的节奏，而且他本来这边就是个。很老的那种 lecture， 它本来就带一个那种效果，就是那种特别的
lo-fi 的那种。
对对对，刚刚声音太轻了，没有听得很仔细。
挺好，挺好。有没有什么什么小红书啊，什么 ins 想宣传宣传的？
以后会有的，以后有机会能再来这个节目去宣传，
欢迎欢迎，
可以多来。我觉得根本都聊不完，我们今天聊什么 AI 的，对吧？聊了音感的，还聊了作曲的，每一期都能聊好久好久，我觉得，
还有福尔摩斯没聊的，
对啊对啊对啊，很多可以聊的。
感 感觉每个音乐上面都可以去发展出很多不同的话题。
嗯，可不是。嗯，我觉得来了我们节目都聊不完的。
嗯，
那谢谢嘉怡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啊，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